请各位睇圣经启示录第二章，新约圣经291版，启示录第二章，新约圣经291版。今晚要分享的就是由18节至到39节，就是讲比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息。18节意思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似火焰脚似铜的上帝之子，说我知你的行为、爱心、信心、侍奉和忍耐，我知你后来所做的比以前所做的还好，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是你容忍那些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别，她教导并勾引我的仆人行淫，食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时间等他悔改，但他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我要使他病在床，那些和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就要他们和他一样遭受大患难。我又必击杀跟从他的人，使各教会知道我监察人的思想和意念。我必照你们每个人所做的报应你们。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没有跟从邪说，没有学习所谓撒旦的奥秘，我说你们知，我不会再将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但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有的，直到我来。所有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人，我必赐给他权柄，和我父给我的一样，来统治万国，用铁杖治理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打碎他们。我又将神圣赐给得胜的人，圣灵向各教会讲的话，有耳就应当听。今晚我想继续同各位思想学习，昔日主耶稣在拔摩海岛吩咐使徒约翰要写信给7个教会，其中第4个教会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在这一段经文之中，主耶稣有称赞他们，亦都有责备他们，有警告他们，亦都有勉励他们。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之中来到思想学习，来到比对一下今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是怎样。因为正如这句话，主耶稣会照人的行为来报应。报应好像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第23节最后那句话，我必照你们每个人的所做的报应你们。今晚我想从这一段经文之中和各位分享的有4点。第一点就是要信徒要注重自己的品德， 因为主耶稣会照我哋嘅行为嚟到报应我哋。第二点就系唔好容忍唔正确嘅教导喺教会之中，因为呢啲系主耶稣要责备嘅。第三点就系主系仁慈嘅主，佢会俾机会人悔改。第四点就系我哋要坚守我哋所领受嘅，所领受嘅教训，所得着嘅恩典，直到主再嚟之日。这个就是我从这段经文之中的领受和各位分享。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这个就是我个人的领受。在这处第十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眼似火焰脚似痛的上帝之子，说主耶稣在这处再次讲及他另外一个身份。主耶稣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眼似火焰，不是他的眼是火焰，似火焰。比我们都知道火是物质之中最强的，能够烧毁所有的物质，亦都是能够毁坏，但亦都可以照亮。由于处我的领受就是主耶稣，他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人的心思意念必定是由人所做的事情才能够看得出来，但是主耶稣就是在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未讲出的，甚至我们在思想之中 想做的，主已经看到。所以我就思想大卫在他的诗篇139篇第一第二节亦都是讲及这个道理，他知道上帝是知道他一切所做的事情。所以难怪乎大卫虽然他是有犯错，但是当上帝给机会他的时候，他就紧握这个机会认罪悔改，而大卫就成为上帝最爱的人中之一个。所以在这处给我们见到主耶稣是洞察一切的主。他说脚似铜，不是他的脚是铜，是似铜。或者我们都读一读在隔离那页的第一章第一章 的第十五节。他对脚似经过提炼又擦炼的铜一样咁光。我们都知道铜铁都是五金之中最坚硬的，是能够踩踏一切，粉碎一切。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有大能大力，他能够粉碎撒旦一切的工作，他能够粉碎人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所以在这处被我领受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大有权柄的，而最后他说上帝之子。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而主耶稣他是上帝之子。我们最近都从启示录二十章那里读到的，在末日之时主耶稣他能够克服魔鬼撒旦，捉住撒旦， 扔入火湖之中受永远的苦楚，而且亦都讲及主耶稣将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今日在那处记载，不是今日，我在那处有记载说，但凡人的名字不记载在生命册的，就要被扔入火湖之中。由主就带领我们真的思想，我们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呢公义的，他虽然有极大的慈爱，但是他亦都有他的公义，不以人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当人愿意认罪悔改，主亦都会赦免，而他将来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上次我已经跟各位分享的，我们最重要的就要将我们的名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当我们认罪悔改，罪恶得赦，我们的名字就记载在生命册上。但是我们亦都不要忘记，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亦都会除去的。当我们行偏行己路，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名字都会被抹除。所以由此就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知道我们要谨慎做成我们救赎的功夫。因为倘若我们不谨慎，若我们最后是个名字不记载在生命册上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在这处第十九节，这处说，我知你的行为、爱心、信心、侍奉和忍耐，我知你后来所做比以前所做的更好。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司徒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司徒保罗亦都是劝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你不要因为你年轻被人看小，你要在愿意行为、信心、爱心、纯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换句话说，多谢上帝，司徒保罗在这处记载大概是三十年前，因为照历史的记载，启示录是大概是主后95年，主耶稣在拔摩海岛向司徒约翰启示的。而按照历史的记载，提摩太前书是大约是主后64至65年，保罗所写的。95和65就真的相差30年。多谢上帝，我们都今天都学习过保罗的事情，保罗他怎样爱主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已经早上都听闻的。在这处我觉得是主耶稣是称赞推雅推拉的使徒的信徒，因为他说，我知你后来所做的比以前所做的更好。在英文的译本就说you are now doing better than what you did before。 换句话说，推雅推拉的信徒在他们属灵的品德方面实在是有进步的，而且我亦都感受到，因为后来他都有说，他说 喺刚才我哋读过嘅，就系话你哋要持守你哋已经有嘅。换句话讲，推雅推拉嘅信徒，也许有一部分系呢失败跌倒，但系主耶稣俾机会佢哋。一阵我哋会提及悔改，但系佢哋刚才我哋读及嘅，佢哋唔肯悔改，呢个系题外话。但系从呢两处嘅经文，我察觉到推雅推拉嘅信徒嘅品德是不错的。他换句话说，这些的品德也都是今天我们信徒是应该注意的。在这处他提及有几方面的事情。他或者我先是呢思想，我最后我才分享关于行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行为就是一切爱心、信心、侍奉、忍耐所造成的，所表现出的，就是行为上来到表现出来。在这处我读到的就是信徒的爱心。关于我信徒的爱心，我就记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马太福音22章，就是记载有一个律法的教师，他来到问主耶稣，实在他想陷害主耶稣。他问话律法之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但是多谢上帝，智慧的主耶稣怎么答他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一条是最是第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其实这个不是主耶稣自己作出来这两条诫命，因为这两条诫命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在这个呢复传律例的生命记第6章第5节那次记载的。而至于爱人如己，就是在利未记19章18节记载的。换句话说，智慧的主耶稣，他是呢综合诫命之中有10条诫命。当然犹太人他们有个律例诫命或者有更多，但是我都是我们要思想当以色列民出埃及行旷野的路，第3个月他们就去到西乃旷野，在那处在西乃山上，上帝召摩西上山，将好多的律例建筑这个会幕等等的事情教导他们。而最重要的就是10诫，因为上帝亲自将10诫写在两块的石板上，要以色列民遵守的。所以刚才我说爱要呢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上帝。但是眼里他说，也许你会问上帝，我不看见怎样爱呢？但是多谢上帝，在使徒约翰，在约翰1书第5章第3节，他说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上帝。又呢话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就再讲返爱上帝就要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刚才我讲及第 当以色列民去到西乃山上，上帝将十诫来叫他们遵守。所以旧约的时代，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守十诫。而新约的时代，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年轻的财主，他见主耶稣，他问主耶稣得永生是应该要怎样做。主耶稣第一句说话就问他，律法你有没有守住啊？这个人问什么律法啊？主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东西，当孝敬父母，这个就是十诫之中其中的几条的诫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成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想得永生吗？我们必须要遵守十诫。而我们都知道十诫之中第一诫就是除上帝之外，我们不要有别于的神。第二诫是不要为自己做偶像。第三诫就是不要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第四诫就是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四条诫命就是上帝要人对上帝应该要遵守的诫命。换句话说，我们说爱上帝吗？我们必须要守住这四条诫命。我在思想之中，我觉得第一诫话除上帝之外，我们不要有别的神明。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去拜偶像。第二诫话不要为自己做偶像，这些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关于十诫的事情。我们不会为自己，我们不会做金牛或者偶像来崇拜。第三，不要妄称又说上帝的名，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就乱称上帝的名，是上帝不欢喜的。第四诫，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今晚我望落去的时候，觉得非常之心痛。十零，即系好少，唔讲人数啦，好少嘅人数，今晚嚟到我哋之中，嚟到敬拜上帝。也许你话啊，我可以喺网上嚟到崇拜上帝啫，可以。但系我哋唔好忘记，上帝俾我哋每一个礼拜有七日。由礼拜一至礼拜六，我哋有六日嘅时间嚟到做我哋世上嘅工作。但系第七日，正如第四诫话，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喺我哋教会之中，我哋每一堂嘅聚集唔超过两个钟。换句话讲，若果我哋真正要嚟到礼拜堂，又翻去自己屋企咧，我相信唔会超过四个钟。晚上同样，但系我哋有冇思想？我唔系要批评别人，但系我哋知道，我哋要在爱上帝嘅事情上，要做人嘅模范。好似保罗对佢嘅属灵嘅儿子提摩太所讲嘅。今日我唔讲自己，但系我都想及每一次我嚟到礼拜堂嘅时候，我就想及有啲弟兄姊妹仲比较我早嚟到礼拜堂，佢哋早为我哋开门、开灯，做出各样嘅准备。走嘅时候，佢哋又迟过我哋。换句话讲，唔系话我嚟礼拜堂就胜过其他嘅人，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因为我所做的要成为我的儿孙的模范。多谢上帝，我的家庭都是有父母给我们学校，所以今天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老年的家姐、姐夫，他们都参加每一堂的聚集，星期日晚人数不多，他们都去参加。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成为他的儿孙的模范。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对于守安息日，我们不是说、我可以这样做、我喜欢做就可以做，是没错，但是我们要明白知道，我们下一代会看着我们所行所做的来到、作为他的模范。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记得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要检讨。希望在这方面，若果我们真是将我们的心真是爱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老年的姊妹、他们又不能够揸车，又不能够到礼拜堂、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扪心自问，因为主耶稣他的眼是似火焰，他是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样。我们对得到上帝吗？我们是爱上帝吗？我们要思想。在此他第二个品德就说信心，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次话，人没信就不得上帝的喜悦，但凡来到上帝的人必来到、来到的人，我现在讲大意，如果不是我就慢慢跟你们讲、但凡来到上帝的人就是呢必须要信上帝的存在，而且知道上帝必定会赏赐那些但凡爱上帝的人，大意是这么上下。所以当我想及这个信心的时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信主呢？因为他看不见、上帝、看不见我怎么信、但我们就不同，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实在是看见上帝，可以说得是呢经历 亲自是呢跟上帝有个直接的接触。原因就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接纳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上帝将他赦罪的恩典施赐给我们，又将圣灵施赐过但凡求他的人。而每一个得圣灵施洗的必定讲出方言，为最初得着圣灵施洗的凭据。这些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所以世人也许他有不同的思想、对于信心方面怎样怎样是有他的思想，但是今天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个，我们亦都是呢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对上帝、对主耶稣有充足的信心。关于信心的事情，或者现在我都想各位看一节的圣经，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呢264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64版。 在这处，或者我由第32节读起，因为由这一篇由呢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伟人，由亚伯开始，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等等、摩西、等等的事情。而呢在这处就32节话，我又何必再讲呢？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提祭坛、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迹，他们有信战胜周围的国，他施行正义，领受上帝的应许，塞住狮子的口，扑灭烈火，逃脱刀剑的杀戮，他们变软弱为刚强，在战场上发挥威力，击败外国的军队，又信有些妇女接纳从死复生 复生的亲人，另有人拒绝被释放，宁愿死在酷刑，为要得到更美好 的新生命。以前呢是讲及这一段都是讲及有些信心的伟人，上帝怎样祝福保守他们。但跟着以前说，有人被石钉死，被锯锯断，被刀剑杀死，有人披着面像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忍受穷困、迫害和虐待，此世界不值得他们居留，他们好像难民一样在荒野和山岭间流浪，流浪在山窿和地穴里栖身。这些人的信心都有很不平凡的记录，但是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应许的，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有更美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他们必要和我们一起才能达到完全。这处刚才我第二段就讲出有很多信主的人，不是正如今朝早上我们都听闻分享，我们信主啊，固然事事顺利，我们就呢每个人都欢喜，但是当我们遇着苦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又怎呢？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对以哥念、路士德的信徒说，信徒必定要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够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换句话说，今天上帝的旨意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安排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上帝令我们有安舒的日子，上帝亦都可以令我们遇着苦难艰难，但这处刚才就读到的那些人为主的名殉道，他最后这处话，他说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应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上帝不答应他们，这个是旧约的时代，主耶稣还未回来，他们所盼望的仍旧未有得到，但是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有更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他们必要和我们一起直到达到完全，意思是说昔日那些宗主如睡的他们现在 的灵魂都是藏在主耶稣的怀抱之中。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他的灵魂就主就会带他们回来，来到这个世界，使他们复活变化，去到云间共主相衬，相亲相近。所以我而家我哋又再睇翻呢个启示录，喺处讲及刚才已经讲及信心嘅事情。呢处第三点系讲个侍奉，关于呢个侍奉，我亦都系查过呢，有几个译本，有呢国语即系和合本就话勤劳。英文的译本就是 service， 还有旧版的广东话就是呢服役，服役都是 service。 从这几 个译本之中，被我们所领受的是相信当时推雅推拉的 信徒，他们在侍奉上，在工作上是付出很多的努力。今天给我们思想，我们有好的品德，我们除了要有是爱心和信心之外，我们要思想我们是教会里面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最近都时时听闻话要将福音传开。最近我哋都呢引到呢啲目的都系想弟兄姊妹能够在适当嘅时间将呢啲嘅呢欢迎卡俾其他嘅人，希望更多嘅人都得着福音嘅益处。而最后佢又提及忍耐，忍耐是信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都知道刚才所讲及人生的过程之中，有顺境有逆境，顺境更是笑呵呵，但逆境来到的时候又怎样呢？我们要学习忍耐，忍耐在雅各书第五章他特别提及约伯的忍耐。今天不是讲约伯的事情，但是都给我们知道约伯他怎样忍耐虽然魔鬼对他这么大的攻击，但他肯忍耐，最后上帝是给过他的，是比较他以前所得到的更多。虽然这些是个别的例子，但是我们亦都不是只是看上物质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 必须要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无论遇着是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忍耐。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交托上帝，但是交托了之后，我们不是说上帝要立即要答复我们，或者立即要为我们做这样做那样，上帝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到成就他要为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所以忍耐是非常之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品德之一。最后我就讲及行为，这句话这个呢就是我知你的行为。正如刚才我说，人的行为就是他的爱心、信心、侍奉、忍耐所表达出来，是透过他的行为来表达出来的。我们不能够讲一套又做一套，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讲到这处的时候，我想简略地讲及一个的事实，就是我的妹妹是迈阿密， 他参加一个中文的教会，他几年前了，三四年前，他很欢喜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非常之好的牧师，又熟圣经，又有口才，又呢每个礼拜都跟他们做作业，在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的问题，来都向他们，叫他们学习，向他们解释。但有一天，这个牧师呢，他有一个太太，生了一个女，他的太太呢，我妹说是得圣灵侍世的。有一天，这个牧师，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在飞机上他认识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曾经结过两次婚，但是这个女人告诉她知真是假我就不知道，她说呢，她虽然离过两次婚，但是她每一次婚姻都为她的丈夫生了个仔。而这个所谓牧师，因为我都认为呢，这个都不配称为牧师的，她竟然同这个女人搭上，因为她想她为她生个仔。而他竟然打电话给他太太，问他太太可不可以接纳这个人进入他的家庭之中。当然结果家庭是破碎，而教会亦因此就是解体，因为很难请到牧师。所以换句话讲，这个牧师讲就讲得好，但是他没有行为。所以人的行为是很重要。我不是说要批评这个牧师，但是这个成为我们的尴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做的是不是正如我们所讲的呢？是不是合乎圣经里面的教训呢？这些我们就要非常谨慎。行为，我亦都系咧思想到尼希米最近我哋都从分享之中都学习过关于尼希米嘅事情。尼希米佢系一个咧喺波斯国做王嘅酒政。他有多少岁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他是在波斯国出生的。因为按照历史的记载，他后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以色列民回国之后80年，大概80年的时间。所以相信他不会是80岁，可能他就更加年轻。所以呢，佢可能喺呢波斯国出身，有好好嘅职位。但系当佢嘅兄弟嚟到见佢，将耶路撒冷嘅事情向佢报告，话佢话呢耶路撒冷嘅居民受到呢歧视，耶路撒冷嘅城仍旧破烂，呢个城门。亦都是销毁。当尼希米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之伤心，他痛哭经过了他又祈祷上帝，经过四个月的祈祷，上帝为他开路，详细不需要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回去祖国，从在52日之内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又在祖国做了12年的省长，做了很多重新带领以色列民来归回上帝的工作。换句话说，他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佢唔系话啊，你哋班嘢受苦关我咩事啊？啊，我呢度啊做王嘅酒政，高官厚职，但系佢爱呢、这个就系佢对于佢嘅子民百姓爱心嘅表现。所以喺呢处俾我哋见到，我哋喺品德方面。是行为信实爱心信心侍奉和忍耐这个方面是我们应有的品德，我们要从其中来到学习、思想看看我们在哪方面是有欠缺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处第二十节这处说，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是你容忍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别，她教导被勾引我的仆人行淫，食祭偶像之物。这处就提到推雅推拉的教会有一个自称是女先知的女人，她的名字是不是耶洗别呢？不知道、但她的行为是好像耶洗别一样。关于耶洗别的事情，最近我们都从分享之中都学习过，耶洗别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她嫁了给阿哈，她是一个拜巴力的女人，她是呢她不简单的、她对于她的丈夫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我读一节的经文给你听，关于耶洗别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一章。现在我想读给你们听的就是二十一章这句话。列王上就二十一章，在这处呢就是二十三节，二十或者我们读二十五节。没人好像阿哈这样一心一意做耶和华认为邪恶的事，这些都是由于他妻耶洗别的煽动。换句话说，阿哈他是做王，但是他被他的妻煽动，来到呢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力、拜阿撒勒女神，亦都是呢为巴力在撒玛利亚建筑殿宇，又呢是为呢这个阿撒勒女神又呢建筑木柱嚟做敬拜，做咗嗰度圣经话系呢以色列众王之中最恶嘅一个。由此俾我哋见到耶洗别佢嘅暗中有做嘅工作系几厉害，佢煽动佢嘅丈夫啊。后来我哋都从圣经之中读到拿破的事情，拿破由于以色列王他想拿到拿破的葡萄园，但是买不到，因为拿破不肯卖给他，他不肯将他祖传的物业来做卖给阿哈，就闷闷不乐，讲他这个呢可以说得最怕老婆的一个人，将这些事情话给耶洗别，耶洗别就写信去到拿破的乡下诬告他，是说他做等等的事情来就将他杀害。详细没时间是讲那么多关于耶洗别的事情。所以在这处给我们见到耶洗别是呢令到以色列人拜巴力的一个幕后黑手。关于拜巴力的事情， 我哋都知道喺士师记第二章记载，当约书亚同埋嗰啲曾经见过上帝大作为嘅长老死咗之后，佢哋就开始拜巴力。我在圣经之中查考过，拜巴力，巴力就系呢嗰啲迦南人所崇拜嘅偶像。据说阿沙勒就系巴力嘅妻子，呢啲系异邦人嘅崇拜。一个男一个女。而历史嘅记载喺撒母耳前书第七章嗰处记载，记载当撒母耳统治以色列民嘅时候，佢哋已经系呢唔再崇拜巴力，唔再崇拜呢亚大陆。亚大陆据说都系呢呢、这个亚沙勒嘅另一个名称。已经唔再有。但系由于所罗门嘅失败，直到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而北国嘅这个耶罗波暗，佢有私心，佢做两只金牛，一个摆喺佢国家嘅北部但，一个摆喺南部嘅白特利，要佢引导嗰啲子民嚟到崇拜呢个偶像。但系我在查考之中，阿哈就系呢以色列王嘅，即系分开南北两国之后第七个皇帝，而喺佢之前嘅皇帝都系做耶罗波暗。换句话讲，都是拜偶像啫，但是没有拜巴力。直至到耶洗别来到的时候，就将巴力令到以色列民再次犯更大的罪，拜巴力，拜阿沙勒。在这处启示录这处是讲及他说，他说自称容忍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别，并教导并勾引我的仆人行淫。这个行淫未必是指肉身上的行淫。行淫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看一节圣经，请看耶利米记第三章。耶利米记第三章，旧约631版。耶利米记第三章631版第19节，以下耶和华话：以色列啊，我乐意认你做仔，将全世界最美好的土地最肥沃的赐给你，我要你叫我做父亲，永不再背弃我。但你对我不忠，好像不忠的妻私奔。我是耶和华，我这样宣布，听吧，山上有呼声，是以色列人流泪哀哭的声，因为他们偏离正路，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离弃耶和华的人啊，你们回来吧，他会医治你们，使你们不再背叛他们答话，我们要同回到耶和华处，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山上拜偶像，得不到一点好处，唯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能拯救以色列。但我们拜巴力，可耻的偶像，因此我们失去羊群牛群及仔女。这一段经文被我们读到，就是 他们以色列民对上帝不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换句话说，他以色列民不忠是拜偶像。同样地，很可能是启示录这所讲及耶洗别，就是带领那些以色列那阵时候教会里面有些人来到呢，令他们拜偶像，不正就是呢行淫的表现。就跟住在这处呢，就是第时间好快逼。第二十一节话，我曾给他时间等他悔改，但他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我要使他病在床，那些同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就要他们同他一起遭受大患难。我又必击杀跟从他的人，使各教会知道我监察人的思想和意念。我必照你们每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你们。这处给我，正如说刚才我第三点，就是说虽然耶洗别这个女人耶洗别或者呢这个是她的名字，或者不是，但无论如何，她犯了这么大的罪来到引诱可能教会里面的人对上帝不忠拜偶像，但是上帝都给机会她，她说我给时间给她等她悔改，但很可惜的，耶洗别这个教会这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他没有悔改亦都是呢，所以对于他说我要使他病在床，那些同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他们同他一样遭受大患难。上帝换句话说，主耶稣会惩罚他们就呢，因为这里说，他说呢，我监察人的思想和意念，我必全部的行为来报应。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没有跟从邪说，没有学习所谓撒旦的奥秘，我说你们知，我不会再将其他的重担加落你们。意思就是被我们见到的，就是推雅推拉教会不是说个个人都是跟随这个耶洗别所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其中有些他没有跟从，亦都没有学习这些所谓撒旦的奥秘。上帝他说我不会将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在这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不会将重担加给我们。主耶稣曾经说，但凡劳苦负重担的人来我处，我会给他得着安息，因为我的轭是自在的，我的担是轻重的。所以这处换句话说，上帝主耶稣不会将重担给那些敬畏他的人，相反会来到代他们来到呢负起所有他们所经历危难的事情。他这次继续又说，但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有的直到我来。在这次刚才我都讲及这个就是呢推雅推拉教会有些信徒，他们是真真正正是持守他们所得着的恩典，持守他们得着的教训，所以给我们也都有学习，我们要持守我们所得着的教训，所得着的恩典，就是在这条天路上一路行到底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 佢话呢第二十六节，所有得胜嘅又遵行我命令嘅人，我必赐佢哋权柄，同我父俾我嘅一样嚟统治万国。喺呢个呢呢个统治呢，喺呢个和合本呢，就系唔系用统治，系呢我一时都唔记起嗰个乜嘢字，系呢唔系统治万统治，系呢系降服，唔系降服，另外一个文字就唔系统治，系呢管辖，差唔多咁嘅意思，管辖万国。佢话有用铁杖治理佢哋，好似打碎陶器一样打碎佢哋。我又将神星赐俾得胜嘅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讲嘅话，有余就应当听。将神星啊，据说呢，当黎明之前就系最黑暗嘅一点一刻，但系当最黑暗嘅时候，就是神星的出现，主耶稣是光照他们，光照他们得胜的人。所以今晚都是学习这一段经文，求神都是给我们继续在思想学习，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得着更多的教训，得着其中的益处。请唱赞美诗，然后请Joseph 为我们祷告散会。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给我们多次有机会回到来教会，是听闻你各方面的教导。今晚你亦藉着这个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提醒我们很多方面的事情，或者我们在主的道理的范围之内，我们都可能亦都是做到很多，亦都是得到主你的赞许，但另一方面亦都是仍然都是有各方面的弊病存在，是未能够完全。虽然我们可以有一个的解释或者藉口说人是不会有完全的，但是神你很多时都是将这些合适的教训是带给我们，目的都是要我们每一日都要有一个求进步，更加是好像说是像主你这样。求神你帮助给我们每一次听闻，好像今晚我们所听闻似乎都是相当熟悉的教训，给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教训是为或者是其他的人，其实正正这些教训就为着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各方面的犯错，我们感恩的，特别感恩节纪念主你的恩典的，就是你时时都是以这些合适的教导来到提醒我们，因为你想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主你一个美好生命的见证。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每一次，无论教训是我们以为自己很熟悉的，我们都要一个谦卑的心，从所听闻之中有各方面的检讨思想查察，因为上帝的期望都是想我们 是有进步的基督徒，是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求上帝都是帮助我们，给我们都是能够感恩听闻这些这么重要的教训，就好切实这样能够是消化，亦都将这些所学习的是实践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之中。求主你都是帮助，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求主你的灵时时都是提醒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警觉的心，特别在这个这么黑暗弯曲的世代之中，真的好像是要造成一个神星这样的果效，令到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是认识主你的，是能够真的得到神你各方面的保守，你的恩典，你的引导，亦都从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感动其他的人，亦都同我们一样能够是同心来到是君上主你。黑夜我们都是散开，求主你保守我们归家的路途，继续多多来到思想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教训，亦都在这个的周末更加是思想神你各方面的恩典，都是衷心向你一个的感谢。求神你继续带领教会带领兄弟姊妹我们的家人，都是将身心灵魂交托给你，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都是医治打理，都加增每一个的信心，亦都是属灵上有各方面的需要，上帝很清楚知道，只要向你一个的仰望的心，主你亦都是必定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到勉励我们，帮助我们。求你都是这样答应我们同心的祷告，因为都是奉托主耶稣圣名来求，诚心所愿。